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在这里跟你一块上课的还有我周素琪，希望每一次的课程的内容呢都能够帮助收音机旁边的你。我们会借用一本书跟听众朋友一块去思考人际关系。在进入人际关系之前呢，先讲到关怀跟照顾别人。那上一次呢，我记得在这个栏目当中呢也跟听众朋友看过关怀跟照顾的这个定义。那在进入第二课之前呢，我素琪还是把我们要思想的一些题目呢再一次的读给听众朋友听。能够上网的听众朋友，我相信你就能够在网上看到这些思考题目，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不一定能够上网，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听到这五个思考的题目了。有笔跟纸的听众朋友，你把这些思考的题目请你记下来。第一题呢，就是请你解释什么是关怀，什么是照顾。什么是关怀，什么是照顾。第二题呢，题目就是关怀照顾这种人际关系是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必须有的吗？关怀照顾这种人际关系是每个人在生命当中都必须要有的吗？第三题，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人需要你的照顾跟关怀呢？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人需要你的照顾跟关怀呢？第四题，关怀照顾他人你觉得有什么难处，有什么困难？关怀跟照顾他人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困难跟感受？第五题，你认为照顾的关系对家庭来说是重要的吗？你认为照顾的关系对家庭来说是重要的吗？这五题听众朋友你可以去思考，可能有的题目是需要你听完科目之后呢你能够答出来，但是也有一些呢是跟你在生活当中照顾家人有直接关系的。无论如何，如果你回应这五个思考的题目的听众朋友，我们都会寄给你一本关于辅导方面的资料的，希望你能够踊跃的来信回应思考题目。那今天呢，素琪就要跟你一块儿去讨论关怀照顾他人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上一次我们说了要用爱心去关怀照顾有需要的人，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因为这个呢也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真的是爱主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榜样。我们要学习神他对人的特性，神对人的特性就是我们的神他了解人的情况，也明白人的感觉，更满足人的需要，用这些来实践我们对人的关怀跟照顾。无论可以做到哪一个地步或者是哪一个层次，我觉得我们都要尽力的跟用爱心去关怀跟照顾别人。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关怀跟照顾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会出现不同的问题，而且也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跟挫败。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在你的生活当中就是在照顾别人的时候有这样的经历呢，就是遇到挫败或者是遇到困难。如果你有的话，真的是鼓励你能够借着书信跟我们交流。 事实上呢，我们要去关心跟照顾别人呢，真的是需要用很大的爱心跟耐心，不然的话真的是很难去做这种我们说费力的事情。为什么我会说这是费力的事情呢？因为我们知道关怀跟照顾别人呢，有的时候不是一个短期的情况。如果你遇到需要接受照顾的人是一个长期的病患者，又或者是一个年幼的孩子，又或者对方呢是一个失去活动能力的老人，那你就可想而知，你在照顾对方的时候呢，你真的是要用全时间的来关怀跟照顾对方，是需要花很长时间的，甚至呢你是需要费很大的力气跟心力可能你真的是花了时间，花了很大的心力跟力气，但是呢也不一定做得好，不一定做得你认为哎呀我这样做已经足够了。真的在照顾别人的这件事情上面是不容易的。在我手边呢有一封江苏的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那这位老听众朋友呢，我看到他的信的时候为他感恩。他在这封来信当中呢就是去年四月份的时候他寄给我们的。那他就非常感恩，他在这封信告诉我们，他说我是从1995年开始信耶稣的，然后呢信了耶稣以后从圣经当中得到安慰跟鼓励而且神的话语也成为我的生活上面的力量。我是一名退休的老师，孤身一人，无儿无女，没有房子也没有产业，现在已经84岁高龄，自己不能够走路，手呢也不能够写字。现在有我的干女儿作为我的担保，就是监护人，她全权的负责我的生老病死。现在她也帮我请了一个保姆照顾我的生活起居。房间有空调，床头有电话电视，保姆晚上还陪我一块儿睡觉。我的干女儿全家跟我住在一个大院里面，那他们全家都很照顾我，小痛小病都能够及时的买药就医，都能够尊重和理解我一个老人的心愿，尽量使我能够安度晚年，我也很感激他们。这封信呢是这位退休的老师王老姊妹的他的干女儿帮他写的这封信。那我们看他的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王姐妹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老人，因为神赐给他一个疼爱他的干女儿，用心的来关怀他，而且也看到不单是关怀，也时时的去照顾王姊妹并且请保姆来照顾她。这个呢真的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也是王姊妹的一个很大的福气。那如果是我们真的是看到周围有这样的主内的家人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为他开心。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听众朋友无论是借助电话也好，来信也好，不像这位王老姊妹这么幸福可能年纪大的时候呢就失去了家人的关怀跟照顾。我们知道当你的父母亲也好，或者是你的亲戚朋友，周围一些教会的老姊妹，或者是受伤有需要孤单的人，他们需要照顾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花很大的心力要去做这样照顾关顾的工作。当一个人全时间的去关怀照顾别人的时候呢，会让自己处在一个很大压力的这个境况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时间越长的话压力会越大而且越多，而且身心灵的疲累呢就会越来越严重。那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人呢，不单单是肉体上面会感到疲累，有的时候我们在照顾别人的时候呢，这个情感上面也会出现疲累。那这个时候呢， 当你情感上、肉体上都很疲累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负面的情绪就会涌出你的心里面，成为关怀照顾别人的一个很大的困扰。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可能听众朋友你就会问了，我们人的肉体、我们身体疲累，那这个呢我们可能明白，但是讲到人的情感也会疲累的话，可能听众朋友你不太容易理解，为什么我们会有情感上面的疲倦或者是疲累呢？那这个呢也是我们人很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当我们理解情感的疲累，那我们就要明白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在感情的需要方面呢，我们是要付出感情，但是呢同样的我们也要接受感情，就是说我们人是需要跟人互动的，当你付出感情的时候呢，你也是需要接受感情。当我们要关怀跟照顾别人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只会为需要照顾者付出我们的爱跟关怀的感情，但是相反的，有的时候呢却不能够从被照顾的人身上得到他们的爱的感情的回报。甚至当我们尽力的去照顾跟关怀了别人的时候呢，身边的人呢也不一定会体谅你或者是欣赏你，让照顾者感到吃力不讨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久而久之，长久下去的话，那我们只能够付出感情，但却收不回别人的爱跟欣赏的回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感情疲累的情况了。我们能够去爱人，但是却不能够从别人的身上得到爱，那这样的情况到了一个地步呢，可能我们的感情就会麻木，然后渐渐的也会出现一些不好的情绪。这个不好的情绪呢，就包括了自己埋怨自己，自己呢就会生气，甚至受到伤害，感到无助，甚至内心会感到非常非常的孤单。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如果你真的是这个时刻你在照顾你的家人或者是有需要的人，你一味的付出但是得不到对方的欣赏的时候，你就会有同感，你就会感到，对呀，我这个时候呢真的是不单是不被别人尊重之外呢，而且也不讨好，心情呢就会非常的非常的不开心，甚至会感到很无奈。听众朋友，我们人是互动的，我们需要互相的尊重。如果收音机旁边的你，今天你接受别人的关怀跟照顾的时候呢，我也鼓励你能够对对方做出一些欣赏的回应，就是说你可以讲一句，就是说你这么多年来照顾我，我真的是为你感恩，谢谢你。我觉得这样的话，尤其是长者，可能对照顾你的晚辈，可能有的时候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我常常跟我的孩子说，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父母去爱孩子，这也是神的恩典。儿女去孝敬父母呢，这也是神的恩典。我们千万不要抱着一颗说是理所当然的心，如果你抱着这样的心态，无论是你是照顾别人也好，你被别人照顾也好，你跟人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建立起来。那下面呢，我想指出一些在关怀照顾别人的过程当中会出现的一些状况。第一呢，你会感到精力疲乏。听众朋友，你还记得吗？上一次在节目里面，我曾经读过一篇新闻，就是一个妇女，当她的丈夫因为意外变成植物人以后呢，她的妻子五年来不离不弃的一直照顾这个植物人的丈夫，在她的这样的照顾之下呢，最后丈夫能够下地走路，而且也能够到农田去干农活，这样的一则新闻。 我们知道要照顾一个完全不能够活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康复的这样的植物人，你可以想象当中的工作是多么的艰难。什么你都要给病人做，因为植物人他不能够说，他失去了所有活动的能力。再加上你照顾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说半年你就可以结束你的照顾的工作，甚至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是到什么时刻结束这样的照顾工作，有的时候是一年，上一次的那个新闻告诉我们说五年，我曾经在报纸上也看过一则新闻，超过了差不多十多年以上的一个妻子照顾丈夫，丈夫恢复了。那这样的一个照顾呢，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对方能够好起来的时候呢，可能你在照顾的这个过程会出现心力疲乏。我们非常欣赏那些不离不弃而照顾不能够康复的病人，特别是那位妻子吧。我相信她在照顾她的植物人的丈夫的时候，她也有疲乏的时候，精力枯干的时候。身体疲累、精力疲乏的出现，其实也是一个警号，只是无休止的去帮助、去关怀、照顾别人，却忽略了自己实际的需要的时候呢，常常自己就迷失了自我，是一个很大的危机。那这个时候呢，周围的人就要去帮助那位去照顾对方的人，就是。如果今天你在照顾一个不能够活动的人，那你呢，可能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儿女就要成为你的一个支援者，他们来帮助你、关心你，不然的话你就自己会感到非常的疲乏。第二呢，我们知道照顾一个长期病患者的时候呢，常常会埋怨或者是生气。当一个人身体疲累，心里面的负面的情绪呢，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那这些负面的情绪呢，会有埋怨，或者是自己可怜自己。长时间的去关怀跟照顾别人，我们说关怀照顾者会埋怨，会埋怨什么呢？会埋怨有的时候，就算是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也会说，神啊，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临到我的身上呢？神啊，为什么，为什么？可能很多很多的为什么就会出现在你的脑海里面，你会觉得神真的是很不公平，为什么这样苦待我？为什么要把这样的病患者或者需要照顾的亲人放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让自己没有办法，而且没聊没完的去承担呢？自己会感到非常的生气，生气为什么自己会被这样的重担会缠绕着得不到释放。当你越去想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你就越会生气，越会恼怒，甚至呢，恼怒的对象除了是对方之外，你甚至会恼怒别人，也可能是你自己，觉得自己真的是没有用。为什么我会说你会恼怒别人呢？你就会觉得，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要负这样的责任吗？其他的人为什么不跟我去分担？为什么其他的人不负这样的责任呢？甚至更严重的，也会把埋怨、恼怒、怨恨放在接受关怀照顾的人身上，就认为说因为你的缘故影响了我的前途，影响了我的生活，也会感到自己因为对方的情况而被操纵，自己觉得自己在那里受罪，以致在照顾对方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把这些负面的情绪都倾倒在对方的身上。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可忽略的呢，就是过往跟亲朋好友的生活跟相处的时候呢，可能你在生活里面出现一些冲突或者是摩擦。如果你照顾的这个人曾经 跟你在生活当中有些摩擦，而现在对方需要你去照顾的时候呢，你自己就会存着一些怀恨的心来做照顾的工作。如果彼此对方跟你心里面都有这样的怀恨，那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双方是都没有好处的。照顾别人的人可能会争取时间，把过去的这个埋在心里面的一些埋怨和恨意呢，透过照顾对方的时候呢表达出来，又或者是被照顾的人，也就是你去照顾对方，对方那个人呢因为过往的关系跟你不和谐的缘故呢，心里面也会在这个时刻呢就会非常的提心吊胆，会想什么呢？哎呀，过去我曾经得罪过他，他会不会趁着现在我没办法去活动的时候，他会有那种报复我的心态呢？那这两种关系呢都充满了埋怨怨恨在当中，让我们会感到非常的难受。刚才我说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对方跟你在生活里面有一些摩擦，甚至有一些冲突，而你现在要去照顾这个人的时候呢，可能你的心情就会特别的复杂。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跟母亲的关系非常不好，常常争吵，现在母亲需要你照顾，可能你心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埋怨出现。也有一些人是自己最亲的亲人，那就是自己的妻子或者自己的丈夫，曾经得罪过你，甚至伤害过你，那现在他需要你的照顾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两个人的心情都会非常的不开心，被照顾的那个人提心吊胆，照顾的人就会心里面有怨恨在当中。那这些呢都是在照顾当中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让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爱从生而来，在主里都是一家人，相亲相爱。让我们彼此相爱，无论你从哪里来，在主里都是一家人，相亲相爱。若是愿
继续的来看，在关怀照顾他人过程当中会出现的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孤立，就是孤独误解。在关心别人照顾别人的时候呢，尤其是当其他的人没有提供一些帮助，只是自己一个人独自要负责照顾的关怀，那这个呢就很自然的会有这样的情绪会出现，因为自己觉得就是被别人忽略，会感受到为什么只有我来承担这样的工作呢？ 特别是当自己的亲人就好像是父母有需要照顾的时候呢，只有自己一个人独立的去承担照顾的工作，那照顾的人会埋怨其他的人为什么不帮助。那父母呢，我们相信都有儿女，那不是说你一个儿女来承担这样的责任，你就会想父母有这么多的儿女，我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为什么他们却不负起这个责任呢？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我自己的母亲，因为我的爸爸也在四年多前吧离开了世界，那我的妈妈一个人，她的年纪也不少了，应该86岁了，但是她不住在香港，她是住在加拿大。那我们很多的儿女6个兄弟姐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只有哥哥一个人，他是在加拿大跟母亲是在一起的。那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想，哥哥一个人要照顾母亲，实在是可能是压力也很大。我们做其他的兄弟姐妹，我们怎么样去支持我的哥哥呢？那我们能做的呢，就是常常打电话去表达我们对哥哥的一个欣赏。也不容易的，我觉得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兄弟姐妹或者是儿女，要全时间的或者是要花长时间的去照顾自己的父母，要真正的要有那个爱心跟耐心。所以我也在这里要呼吁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如果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个照顾关怀的工作，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的家人。如果你的父母亲是需要关怀的，而你又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你要真的是要去支持那个关怀你父母的那一个家人，你要给他一些关怀跟支持，让他知道不是他一个人在那里去做这样的工作，而是其他的兄弟姐妹都愿意去支持他，都愿意去承担，只是因为大家住的地方不同，所以呢这个责任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做。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其他的兄弟姐妹能做到的也是尽量的抽时间利用假期就是回去，或者是有的时候让哥哥放假，然后呢让他也能够到外面走一走。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关怀或者是关系，我相信建立起来的时候呢，这个苦读或者是埋怨就不会存在心里面。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去关心别人也好，照顾别人也好，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作为一个儿女，或者是我们作为一个家里面的成员，当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尽上这份责任。我是在这里要呼吁听这个栏目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先去这样去做，先去这样的学习。第四方面呢，就是讲到被忽略，不受赏识。在照顾和关怀方面呢，特别是当自己付出了努力，但是却没有受到注意，自己呢更会感到受伤害，觉得没有人为自己所付出的心而感到欣赏或者是称赞，好像做了很多的工作却没有得到相对的一个称赞跟报酬，那以至于当自己越做的时候呢，就觉得越不甘心，而且呢会越做的会感到越沮丧越失望。那这个情况呢就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那就是在新约圣经马大跟玛利亚。当马大他把耶稣带到自己家以后呢，马大呢就跟玛利亚非常开心，因为耶稣到他们家来做客。那马大呢就忙碌着在那里伺候耶稣，他呢却看见自己的妹妹玛利亚呢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我们看圣经里面的记载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马大呢就开始埋怨他的妹妹 就对耶稣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那这个呢，就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就是原来当人忙于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到后来呢，没有人欣赏的时候呢，也得不到适当的称赞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觉得自己是被忽略。那个时候呢，负面的情绪就会出现，而且呢，就开始会埋怨别人了。那这个呢，我们要提醒自己，如果你的家人当中有人这样去照顾别人的时候，别忘了我们要懂得去欣赏跟称赞对方。第五呢，就是有内疚。当我们在照顾一个长期病人的过程当中呢，自己就会有内疚感。我们说照顾和关怀别人的工作上，我们确实是要用心去做，需要的人才能够得到适当的帮助，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因此呢，就忽略了自己的需要，把自己的需要放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或许呢，有一些人会觉得，如果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的身上是不对的，就是不负责任的想法。那我要告诉你，其实不是这样的。要长久的去陪伴需要照顾的家人的时候呢，你自己也要关注你自己的休息，你自己的心情。要是我们如果常常这样，就是说，哎呀，我如果是多花点时间在自己的身上，就是不负责任。如果你常常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你就没有办法长期的用一个喜乐的心去照顾对方了。我们要留意自己，关心自己，我们要花时间在自己的身上。那这样的时候呢，就不太容易有那种内疚感，你也不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如果你不注重自己，不关心自己的话，你就很容易产生内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做得不好。长久下去呢，照顾别人的人呢，自己的心里就会出现那种压迫感。有的时候呢，这个压得自己呢透不过气儿来，就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好。那这是不应该的。是的，我们照顾别人的时候真的是要用心去照顾有需要的人，但是呢，我们也要为自己留一点时间跟空间，让自己的身体跟心灵都能够好好的去休息。不然的话，我们就变成一个机器一样，永远不止息的、不停止的在那里运作，消耗量越大呢，这个毁坏的机会呢就会越高。因此呢，当我们成为照顾跟关怀别人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常常留意自己心里面的情绪跟感受，不能够掉以轻心。能够帮助跟关怀跟照顾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检讨一下自己内心的状况，免得呢，因为忽略了自己的感受跟需要，到后来自己也因为情绪低落，身体过度的疲累，而成为需要别人照顾的人了。我们的身体跟心灵呢，我们说我们都需要有空间，有时间来调息，才能够更有效的来照顾跟关心别人。在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的第七节那里也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自卑，附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听众朋友，今天我花了点时间跟听众朋友一块儿去思考，在关怀照顾别人的时候，那个过程里面会出现的一些症状。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当你听完之后，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呢？如果你也有的话，请你善待自己，请你好好的花时间让自己能够休息一下，不要一味的在那里去做，因为不代表说你这样一味的去做就能够真正达到果效。我也鼓励其他的家人或者是其他的弟兄姊妹，当你看到 看到对方是在那里不断的去照顾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呢，你也要在背后成为他的支持，这样的时候呢，照顾跟关怀的工作就能够越做越好。
欢迎大地回春，弟兄姐妹同欢庆，满怀快乐送福恩，在主爱中有一年，主恩深广无穷尽。
蜻蜓之头，小鸟，子子们